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到访的捷克共和国总理菲亚拉，教宗将前往意大利阿奎拉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宽恕节。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让我们为人类和平共存而努力。耶稣会士基兰达神父谈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更注重传教和同道协行的教会。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在马耳他推动友爱、容纳与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9日接见了捷克共和国总理菲亚拉，随后菲亚拉总理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和国际组织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的亲切交谈中提到圣座与捷克共和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以及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双方祝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合作。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问题及其对地区和国际层级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人道主义状况和对难民的接纳。会谈结束时，教宗赠送给菲亚拉总理他的若干文件和一幅铜制像，描绘的是圣马尔定在保护一个穷人，把自己的外衣分给他。菲亚拉总理则赠送给教宗一本圣经和一册关于捷克教会纪念圣父吕米拉尼的书籍。在意大利阿奎拉城举行宽恕节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28日前往那里探访。圣座新闻室日前公布了上述消息，教宗在这次行程中将问候2009年地震受害者的家人，在克雷马教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上主持弥撒圣祭和开启大殿圣门仪式。阿奎拉总教区总主教彼得罗吉书记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教宗来访的消息，他写说他非常欣喜地宣布圣父教宗确实了他将于8月28日举行宽恕节的机会上前来探访阿奎拉。彼得罗基书记表示，这是对我们教会和我们的城市偏爱的举动。他指出，策雷定五世教宗颁布宽恕节728年后，教宗方济各是首位为克雷马教圣母大殿开启圣门的教宗。彼得罗基书记接受本梵蒂冈电台和梵蒂冈新闻网采访时说，这是一份礼物，奖励阿奎拉人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忠诚和执着的等待，如今这期待得以实现。意大利兰斯代国家研究所将2022年度的国际奖授予圣座，颁奖仪式于6月4日在意大利武装部队军官俱乐部举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出席颁奖仪式并发表讲话。针对目前 欧洲东部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帕罗林书记表示，省座为解决冲突，始终以外交努力为重，虽然受到许多限制。书记指出，外交手段可以为每个人对安全、稳定以及和平的合法愿望提供途径。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强调，圣座将随时与那些致力于结束持续冲突并为受苦的民众提供支持与希望的所有人士合作。接着圣座国务卿表示，就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多方面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而努力。在这场冲突中，太多无辜的人失去一切，他们失去了亲人、家庭、房舍、公民生活，甚至生命。因此，今天的任务更加紧迫。帕罗林书记最后指出，圣座的外交在于取代武力的使用，需要建设和平。新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已于6月5日圣神降临节当天生效。这份宪章是对罗马圣座进行了改革的成果。本新闻网借此机会请耶稣会士基兰达神父谈谈新宪章的心意。基兰达神父担任过罗马宗座俄我略大学校长，将于8月27日被擢升为枢机。基兰达神父首先谈到，新宪章的一个重点是传教。在基督信仰与许多世纪前就已扎根的地区和尚未接受福音的地区推动福传工作，前者因俗世文化的侵袭和盛行，信仰实际上正在消失，实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思维方式。圣座内部也受到世俗思想的影响，因此需要接受福传，不断地用福音来对照自己。教宗方济各在圣座的一次致辞中说过，圣座改革所借助的不是新人，而是在内心得到更新的人。因此教宗邀请圣座走上皈依的整个进程。此外，环抱整个教会的同道协行，自然也包括圣座对内和对外的惯例。换言之，同道协行表明每个人依照各自的职务必须参与其中，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教宗所寻求的是除去升迁的思维。基兰达神父接着表示，圣职人员或奉献生活和使徒团体成员在圣座工作了5年后，除非继续留任，应返回自己的修会团体或自己的教区，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价值。而我要补充的是，看到的正是不要追求等级晋升，重要的是人们不追求升级。如此一来，部会的首长不必应由书记担任，事实上可以是主教或司铎，甚至是平信徒。以这种方式除去在一个部会或圣座内逐步升级的思维，即做了一个部会的部长，然后就自动地升到枢机的思维。我觉得教宗的意图是要有一种真正服务的思维，而不是借着一种服务而要求以升迁作为酬报。我完全赞同教宗的想法。新宪章中提到可以将一个部会的领导职务交给平信徒，这个准则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基兰达神父认为，这是让平信徒完全参与主教们和在某些领域圣职人员行使的权利。当然，这将取决于授予该职位的当局，看看何时有这种机会。显然，考虑让一位平信徒担任主教部或圣职部，以及教义部的负责人是没有意义的。但平信徒在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或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或跨宗教交谈部的临在会是适合的。这个思维的逻辑是，由能胜任的人担任一个部会的首长，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再说，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如果无法胜任，会感到窘迫， 我们面前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这需要时间，因为无论在圣职人员方面，还是从平信徒的视角着眼，这都是在改变思维方式和愿景。他们不应把这愿景视为达到一个目的，即有所回报，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将重新进入升迁的逻辑。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两名运动员6月11日将与欧洲18个小国的运动员参加在马耳他举办的田径锦标赛。教宗方济各两个月前刚刚访问了马耳他，梵蒂冈运动员这次在马耳他参赛意义非凡，教宗的团队将以谦逊和淳朴的态度推动教宗4月2日和3日在马耳他见证的兄弟情谊、容纳与和平文件的内容。他们努力在体育普世性语言中实践和活出这文件表述的内容，使得地中海地区也能通过体育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两名运动员将参加5000米赛跑，与他们一起的男女运动员分别来自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塞浦路斯、格鲁吉亚、直布罗陀、冰岛、利兹敦士登、卢森堡、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和北马其顿，以及圣马力诺和马耳他。另外也有一些进入奥运和世运决赛的运动员参加。梵蒂冈运动员要与那些在体育等各方面都登不上重要舞台的人民一同在这个国际性体育舞台上证实他们的能力，并与所有人建立友谊和对话的桥梁，来为友爱文化和相遇文化做具体的见证。在紧张和战争的国际背景下，体育运动能成为彼此认识、消除偏见和敌视的机会，并且透过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在人与人和各民族之间建立友谊，使得大家得以一起奔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四旬期以耶稣升天节带领我们进入五旬节的圣神降临节。天主教会在耶稣复活节后40天庆祝耶稣升天节，主要是根据宗徒大事录第一章所留下来的传统。耶稣复活后升天前曾多次显现给门徒、妇女及一些人，耶稣的容貌可能和以前的不一样，以致有些人起初认不出他就是从前的师父耶稣。耶稣有时候突然在人面前出现，有时又消失于人前。他能穿过关闭的门窗，来去自如，不受限制。凡是见过他显现的人，都体会到他的这些异能，表现出他复活后的生命比以往的更高超，突破了人的各种限制。在马尔谷福音第16章14节叙述了当11人正在聚餐的时候，耶稣显现给他们这个场景的报道。复活的天主交付给11个人的使命，派遣他们去传播福音。这个派遣清楚地强调了普世性， 他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由于基督把自己显现给十一个人，同时接纳他们进入他的福传工作，他们无信的障碍也因此被克服，他们被召教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完全是出自复活主的恩宠。人们面对福音的喜讯有两种反应，相信或者不相信。相信的人就接受洗礼，对他们而言，末世审判就是决定性的救援，对不信的人而言，末世审判就是惩罚。救援与审判在彼此对立的表达，使人想起了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八节的经文。不同的是，马尔谷所指的审判是未来的，末日的审判，并没有要求人立刻做出决定的思想。马尔谷的经文所表达的是一种许诺，或者消极的来说，是一种恐吓。耶稣的使者在宣扬福音的时候，将有奇迹相随。经文对于奇迹的用法和马尔谷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完全不同。在这里，奇迹的意义非常积极正面，但是奇迹并不是发生在信仰之前，因此他们不是促成信仰的因素，也不是为了表达门徒具有特殊能力。奇迹的目的是使相信的人知道他们的信德得到了天主的肯定，奇迹使他们明白基督真是一切受造物的新王，这位新的君王愿意让一切受造物都得到救恩。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就曾对大司祭说过，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耶稣升天标志着在世生活时期的结束。门徒看着耶稣被举上升升天，这里看来很容易使人误解为耶稣从这个世界出发而升到另一个世界去。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耶稣升天实在是指耶稣的人性到达天父的神性境界，与天父共荣，天主子耶稣坐在大能者右边。这是说复活的耶稣与天父享有同样的尊威和光荣。耶稣升天也标示了出自父的基督现在回到父那里。耶稣升天给人打开获得生命和天主幸福的门径，使信从耶稣的人有坚强的信心，将来跟随耶稣享受永远的幸福及光荣。我们一起聆听葛利果圣咏，出自《阶台经》第235页的对唱曲 Viri Galilei， 加里勒亚人啊。 五旬节是犹太人的感恩节，他们除了感谢五谷丰收以外，也感谢天主带领祖先离开埃及。这个节日是在逾越节后50天举行，所以称为五旬节。这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如今耶稣拣选这个节日，派遣圣神降临。五旬节一到，众人都聚集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敞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那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来许多人，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众人都聚集在一处，这可以说是教会组织的雏形。圣神降临是天主将生命赐给教会，使成为一个合一共荣的团体。圣神借着火舌的形状降到每个人身上，使他们的说话让不同方言的人也都能同时听得明白，没有言语的阻碍。这里要告诉我们，圣神有能力聚集每一个国家的人，形成一个生活的团体，就是教会。人人也能明白天主的教导，充满圣神活力的教会，冲破了民族、国家的隔阂，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公教会。圣神是谁？教会相信圣神是耶稣与天父所派遣的护卫者。圣神是天主的第三位，与圣父及圣子是同一个天主。耶稣在受难前就曾多次的提及要派遣一位护卫者来帮助门徒教训他们。当耶稣谈及圣神的时候，屡次称他与自己和父相同，有同样的能力和地位，但却是另一位护卫者，并称为真理之神。这就说明了，圣神虽然与父及子同是天主，却是另一位，我们通称他们为天主的第三位。圣保禄宗徒说，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就是说，没有圣神，任何人都不能信仰耶稣基督，也不能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相信一切发自内心的美德善意都是圣神的工作，他启迪转化人的内心，使人充满智慧和信心。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圣神居住在人内的标记，那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这些果实，圣保禄统称为圣神的效果。圣神给予这些种子，使回应天主圣神的人在自己的心中生命结出这些果实。圣神帮助人度一个更有意义、更圆满的生活。我们一起聆听格利国圣咏《圣神降临》Veni Creator Spiritus。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